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表达爱很难吗？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难的。
是，
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含蓄内敛的，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爱的问题上呢就特别的收敛。
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都拿这个做借口，然后还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有这个特点呢，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对，
所以我不表达也不代表什么不好那样的。
但是我们如果去深入思考这个原因的背后呢，它当然是有这个文化传统习俗的影响，但是同时也会有跟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意识习惯是有关联的，是有原因的。我最近呢就看到有一篇文章，他就讲到有一个60多岁的一位女士，她在国外呢是待了很多年。那我们知道东方跟西方文化是有很多的区别的。
是的，是的。
对，西方人好像在表达爱这一块好像没啥难度，他们对谁都可以很容易就表达出那种爱。
是。
那这位女士呢，她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因为她的父亲快90岁了，她就回国照顾她的老父亲。当他专程回国跟老父亲住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发现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父亲俩的关系对非常的别扭。别扭的原因一开始这个女士她还没有发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就感觉到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就是总之每天这个老父亲就有很多的抱怨。当然这个抱怨呢不是说是抱怨这个女儿，但她就是每天抱怨她自己
啊，这个那个不好了，
这个不舒服了，那个不方便了，抱怨什么这个天气了，抱怨环境了，抱怨生活了，总之很多的抱怨。然后因为抱怨嘛，所以她对女儿说话也是很硬的，很硬生生的。这个60多岁的女儿，她就会觉得很受挫啊。她觉得我兴高采烈的回来，
是
我来照顾你，
是
怎么感觉就是好像每天不舒服呢？面对你，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女士她就有一天接了一个国外的一个朋友的电话，然后这个好朋友呢在电话里面就热情洋溢的跟她动不动就来一句我爱你，我爱你。她在国外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她回来以后，她突然意识到，他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别人对他说我爱你，他也很久没有对别人说我爱你。他为自己这个发现感觉到非常惊讶。所以呢他就给自己按下一个决定，他说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对我的父亲去说在国外我已经习惯说的这句话我爱你。他也发现其实一开始他也是有一点难的。他也是基督徒嘛，他经过在神面前的反思，求神来去加给他力量，经过反复的祷告，于是他就开始找各种各样的机会跟他的父亲去说我爱你这三个字。结果一开始呢他的父亲是，大家可以想象嘛，他也是非常不习惯的。因为这个父亲生活你想一辈子了，快90岁老人家了，他从来都没有对别人去说我爱你这三个字。
对，
他的身边也很少有人对他说这三个字，所以他一开始很不习惯，
很别扭啊。
对，他很别扭，他会觉得你这是干嘛。他会对女儿会说你少来这一套。但是这个女士呢，她仍然天天在坚持这么做。然后慢慢慢慢的，她就看到她的父亲 抱怨的话讲得越来越少了、嗯、脸上那个本来一开始非常生硬非常严肃的那种愁容呢、嗯、也越来越少了、嗯、他的笑容开始多起来了、嗯、说话也开始变得柔和起来了、嗯嗯、更加奇怪的就是他的父亲是很少愿意出门的、哦，他就老是待在家里面，因为总是觉得我身体这也不舒服、啊、那也不舒服，
对对对，
我出去干嘛、嗯、然后外面也没啥吸引我的、嗯、但是他现在开始主动的要求想出去散散步啊，转悠一下啊、嗯、让女儿陪着他嘛。而且呢他发现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他的父亲出门以后，嗯，开始主动笑容满面的跟别人去打招呼，
因为心情很好了嘛。
对，
被这个我爱你浇灌了好久了。
对，确实被浇灌了很久，他的心里面也被柔软了。
是的，是的。
然后他也会跟别人去聊天。嗯，而且主动的说很多就是很少在家里面会跟家人去说的一些话。
对，
哇，这个女儿就觉得这个父亲的变化也挺大的。
哎呀，真好，就是听到这样一个例子、嗯、总感觉真是一个很少有的例子哦。真的普通人很难说一下子能够这样坚持用这个我爱你这个话来就是柔软家人的心啊、嗯、而且在别人一开始还觉得很别扭很不接受，他还坚持这样做，最后还是成功了。我觉得这个例子真的是少有，
是
而且是非常鼓舞人啊、嗯、
但是他引用这个例子呢也是想表达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嗯、如果我们学会去说爱的语言，嗯，比如说我们去说我爱你这三个字、嗯、当你这样去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单你自己的心情很好，嗯，你会跟别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嗯、而且呢对方在你的这种影响之下，嗯，他也会发生奇妙的改变的。
是，那其实我自己呢啊，在我刚开始来这里做志愿者做节目的时候，我有一个系列叫太太的花园嘛、嗯、啊，里面我就是有一集是专门说我婆婆的、嗯、就是我婆婆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婆婆，我感觉到很幸运啊，她有很多的优点，然后呢我就专门为她做了一集嘛、嗯、后来我把那一集放给她听了，她真的很认真的听完以后，我婆婆是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的，她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说、嗯、也不好意思这样说、嗯、但是她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跟我说，让我也很受用哦、啊、她就用了唱歌的方式、
哦、唱给你听
啊，那首歌叫谢谢你给我的爱啊，他居然会唱、啊、哦，我很感动的，他听完以后就唱了这么一句、啊、我收到了，我知道他在说我爱你，
婆婆用另外的爱的语言来表达我爱你，
是的、
嗯、
是的、
嗯、真好。
比如说我跟我先生现在就比较容易说这个我爱你这三个字的，那我想我们在拍拖的时候可能说的不多、嗯、我感觉好像是婚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在那个拍拖的状态的，我们后面就很习惯说这三个字、嗯、但是跟女儿呢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说的不多、嗯、就是那个心思好像放在他那个要么就是吃不吃饭啊，健不健康啊，学不学习啊，这些事情上了、嗯、但当他长到大概是初中或者高中那个时段呢，为了鼓励他我也会经常说，他上大学了我也偶尔会说。后来我女儿回家以后呢，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是比较有张力的、嗯、那这个话就是在那一年里面没有听到了、哦、啊，但是过了那个紧张期以后，现在我和我女儿虽然不会当面说，但是我们会在文字里面说、嗯、就是我们家里面我们三个人有一个群，我女儿就会在得了我们的鼓励啊，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表达喜欢她的时候呢，她也会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啊，这样子。 嗯，
你看当我们父母去这么去做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孩子这么去做、嗯、
对，
但如果我们父母很少去讲我爱你、嗯、去表达这个爱的语言、嗯、你会发现孩子也一样的，他也会很少去说这三个字、嗯、这个说我爱你其实也是唐曼我自己的功课。当我在操练这个功课的时候，我家先生是很不习惯的、嗯、一开始他会觉得你想干嘛呀，就是那个表情啊就是，但是他发现我也没有其他的，就是单纯的说我爱你、嗯、然后他就觉得更加的奇怪、嗯、然后我再说呢他就不搭理我、嗯、他觉得
不好意思，他是觉得
你好古怪、嗯、 但是呢，我相信呢，就像那个故事当中的60多岁的女士，她对自己老父亲所表达“我爱你”这个操练，你会发现她是有一个过程的。
是的，
她一开始老父亲
也是不习惯，
对，也是不习惯、不接受的。
对，
但是当她慢慢的习惯下来，整个的关系会变化。甚至整个环境都会变化，
是
他的老父亲后面越来越很少去抱怨了。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当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会让人的那种身心感觉是愉悦的。
是的，是的，
对，即便是他可能不会回应你同样的我爱你，但是他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是的，
甚至感觉身体舒服状态都比以前有了改善，以前总是这疼那疼，但他现在觉得没有那么多疼痛了。
对呀，因为他整个情绪都好了。
对，当然了，我们说爱的语言不单是我爱你这三个字嘛，爱的语言是有很多种。
是的，
只是呢，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就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即便是一开始可能我们自己不习惯，对方也不习惯，但是我们这样的去坚持下来，会有非常奇妙的变化的。
是。
那谈论这个爱的语言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想到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他当年曾经问门徒，其实也是今天在问我们，他问的就是你爱我吗？他问彼得，他问了三次，你爱我吗？彼得当年是怎么回应主耶稣的？其实彼得是有很深深的触动，而且他会想到很多，就是当主耶稣在被钉十架之前，他的很多的表现，比如说三次不认主啊等等。
是，
所以对彼得来讲，主耶稣的这一句问话，你爱我吗？带给他的是灵魂上的触动，
是
深刻的那种反思、反省，甚至是觉醒。那我想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这句话同样也在问我们，我们爱主吗？我们爱人吗？所以呢，我想呢，也许我们在这个我爱你三个字上，我们很难去说出口，但是我们可以从回应主耶稣开始去做练习。比如说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也可以说神我爱你，
是
主啊我爱你，
是，
我们可以这样去表达，可以这样去练习。当我们这样的形成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身边最亲近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伴侣，
对
啊，比如说我们爱的孩子，
对对，
比如说我们爱的父母，去表达我爱你。虽然这个表达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当我们愿意去本着爱神爱人的心，我们这样去操练的时候，相信他不仅能够柔软我们自己的心，他也能够柔软别人的心。
只要我们肯迈出这一步，我们会收到好效果的。
是的，那透过今天我们这个分享，爱的表达是否有难度，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
再更多一点。